自己修行帮助别人都是一个长时间的工作，不是短时间的，短时间收不到效果，收不到效果就退心了，那样的人决定不能成就。自己修行要发长远心，要有恒心，要有毅力。有很多同修跟我说念佛杂念还是很多，问我怎么办，我告诉他再念下去。为什么杂念还多？你的功夫还不得力，功夫不够，不到家了，再用功再努力，绝不放弃，一直念下去，总有一天呢，烦恼轻了，烦恼少了，烦恼没有了，你才能看到效果。这点不会说，我已经念三年了，我已经念了十年八年了，不行了，你烦恼习气太重了。一面要念佛，一面要放下。功夫才容易得力，会念佛不肯放下，那有什么用处？小小的境界风就受不了了，这个人还有什么成就？这个境界风名闻利养啊，五欲六尘的诱惑一接触就变心了，就起心动念了，那怎么行呢？听人家说了几句话，说的听了不舒服就发脾气，就闹情绪，这种人怎么能修行？真正修行人这种境界正是他用功的时候，所以成败一念之间呢，就是一念觉迷了，一念觉听到这些话忍耐下去，清净心现前了，佛教给我教给菩萨六门功课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，六门功课。境界现前的时候，这个六门功课忘得干干净净。佛在经典上也常说啊，火烧功德林呐，功德是你的清净心啊，是你的定慧啊，一发脾气完了，哪来的清净心啊？尘会是火，火会烧功德林呢，诸位晓得水会淹功德林啊。佛说一句话了，我们要能够举一反三啊。那水会把功德林淹掉，水是什么？水是贪爱啊，贪心啊。那风会把功德林吹掉啊，台风来了连树根都拔掉啊，风是愚痴啊。所以贪嗔痴慢都会把你所修的功德摧毁得干干净净。你要想成就功德，保持功德，你要把贪嗔痴慢要除得干干净净，远远的离开，这是功夫。内要受功，外能够抗拒境界，顺境不起贪爱， 逆境不起成慧，面对人事环境、物质环境寥寥分明、清清楚楚，不愚痴啊，借出外面境界，这个境界的提相作用、因缘果报，样样清楚，样样明了。我们功夫才得力了，清净心才能现前。这个理跟事都要清楚，都要明了啊。所以实证，为什么我说实现修行要经无量劫，菩萨成佛还要修三大阿僧祇劫，哪有几个月能成就的啊？三年五载就能成就的，不可能的事情啊！成就之后还不舍弃因行啊，诸佛如来都已经成就了，圆满成就了，他还示现种种身份来帮助一切在学之中的这些众生。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这些天王都是诸佛如来实现的成愿带来的，他还没有放弃修行啊。善目天王还在修普净一切众生心啊，净化自己的身心，这是自信众生实愿度啊。净化自己就是净化一切众生，像释迦牟尼佛实现的啊，他的这个生活那么清净，就是教导我们，他一句话不说，让我们天天看，常常看，哎，总有一天看出门道出来了，就啊，在《金刚经》上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啊，那是帮助我们、促进我们觉悟，可是我们念《金刚经》还是不觉悟。金刚经上讲须菩提尊者不是天天跟他释迦牟尼佛也跟了不少年了啊，般若是第四个阶段讲的啊，第一个阶段讲华严，那佛在定中讲的啊，那个我们不算的阿含方等二十年了啊，至少须菩提尊者跟释迦牟尼佛二十年，二十年没看出来。像般若会上，般若讲了二十二年。金刚经也不是一块段开端讲的，中段时候讲的。那么换句话说，须菩提尊者跟释迦牟尼佛三十年才看出门道，才看出啊释迦牟尼佛这个生活，一举一动啊是教化众生的，为众生呢实现的。他生活不是为自己，是为别人。很可惜，一天到晚围绕他身边的人都没看出来，须菩提这个时候才看出来，才赞叹稀有世尊。什么稀有呢？ 释迦牟尼佛表现太稀有了，他一生所证的、所学的、所悟的、所如的境界，全部都在生活当中。不但是释迦牟尼佛自己一个人呐、无量界修行正果都表现在生活里头啊。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修所证的，释迦牟尼佛日常生活表现无疑，全盘显示出来了，没有一丝毫隐藏啊。这个真正稀有啊，须菩提才看出门道啊。才发心想学啊，学从哪里下手呢？那请教师尊两个问题，那两个问题就是入门之处啊。也是此地善目天王普净一切众生的诀窍。一个是云何降伏其心，一个是应云何住。金刚经上就这两个题啊。对我们来讲，真的是我们迫切需要知道的这两个问题。我们的心太乱了，念头太多了，太复杂了，怎样能够把这个复杂的念头、杂乱的念头把它扶住，恢复我们的清净心。我们的心到底应该住在什么地方？我们凡夫的心呢，住在烦恼上，住在杂念上，那苦不堪言呢。心到底要安住在哪？释迦牟尼佛答复的好。答复的是，就像我这个样子享福，就像我这个样子安住，他都表现出来了嘛，实际完全落实了嘛。这个答复，须菩提体会不到啊，体会不到，佛再给他详细说明啊，再给他解释啊。金刚经是这么来的。所以你所学的、所修的、所证的，都在日常生活当中，点点滴滴，皆是啊。吃饭圆圆满满的佛法就在吃饭里面就显示出来了喝茶，整个佛法无量界的修持就在喝茶里头表现出来了。所以人家生活里头点点滴滴啊，无上道啊。我们在生活里头点点滴滴啊，大烦恼啊。我们显露出来是无尽的烦恼。人家显露出来是无上的大道。我们从这个地方能够体会，能够看得出来。那是很大的长进啊。 于是我们也就明白了，修行在哪里修行呢？就在日常生活点点滴滴当中修行，点点滴滴当中体会无上道，点点滴滴当中展现了无上菩提，究竟涅槃。佛法没有一丝毫隐瞒呐，事法也没有一丝毫隐瞒呐。我们回过头来看世间人，看人比较容易，看自己很难了。但是看人呢，反过来照自己，就看到自己了。人就是我们一面镜子吧。凡夫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反映出他无量界的烦恼习性，各佛如来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反映他他无量界修行的功德，这是成就他的功夫，他的成就。我们如果能够看出这一点，你对于一切众生的故事啊，你就不会责怪了，你看到这个心会很平了，觉得他那些毛病是应该的嘛，他就是这样的嘛。看到诸佛如来点点滴滴功德流露，功德的展现，你也会点头很欢喜，应该的，他就是这样的嘛。我们的心在境界里平等，平等就是清净心。那么我们如何处事待人接物呢？慈悲心现前，慈悲心现前的时候一定是称赞功德，为国劝善啊，劝人断恶修善，劝人破迷开悟。这个心，这个善心善意自自然然流露出来了。所以普净一切众生界，界是分别差别界限，一切众生都有界限的。我们头跟身有界限，眼跟耳有界限，叫法界。这个界限逐渐逐渐的就消除了，消失了。怎么消失呢？清净心现前消失了。消失它还有没有界限？有界限，总归存在的。消失什么呢？分别界限那个念头没有了，消失的是这个。不是说设法界没有了，设法界有，设法界的那个分别执着没有了。我们要懂这个道理，然后才明了佛经里头有一句话说，佛法不离世间法，佛法不坏世间法。世间法解析，佛法绝对没有破坏世间法。但是在理念上呢，圆融融合了，没有界限，四上有界限，心上没有界限，所以四上的界限呢没有障碍了，才叫四四不碍啊。我们自己的心没有净化，所以四四就有障碍，没有办法融合， 所以融合一切众生，今天讲融合不同的文化，融合不同的族类，普净这两个字重要啊！普净不是对外，是对内啊！如果我们搞错了，从外面去学普净呢，你永远进不了啊！要从内心里面普净。就能做到了。所以每一个人无量劫来所修所学的全都展现在生活里头点点滴滴，心地越清净，你体会的越深越广啊，这个一点清净心都没有，你就很不容易体会到啊。那正是印光大师所说的，一分沉静得一分利，沉静就是清净的啊，我们这里讲的这个十个字，每一个字里面都含摄其他的九个字，真诚，真诚里面一定包含着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啊，清净里面一定包含着真诚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。一解是多，多解是一，一个得到了，通通都得到了，都表现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啊！为什么你用这个心嘛？出世待人接物啊，穿衣吃饭应酬，不全用这个心吗？完全显露啊！哪里能瞒人呢？瞒人是假的，瞒自己是真的啊！就自欺欺人，自欺欺人不是欺别人，人还是自己啊！与别人实在讲毫不相干的啊！这学佛者一定要求。那我们念佛堂正是做净化心灵的一个场所啊，心净则佛陀净，我们往生才有把握，往生才有希望啊。那么念佛为什么要听讲？听讲帮助你念佛啊，如果只念佛不听这些道理，你的功夫很难得力啊。佛法无论哪个法门都是讲求啊皆行相应，皆行并重，这是一定道理啊。只有稍微偏一点，决定没有舍弃啊。净宗法门偏重在行，行比较多，劫比较少，劫少可以，不能把劫完全丢掉，完全丢掉了，你的行不得力，决定不得力啊。这个是我们念佛堂为什么每天还要听两个小时讲经，道理就在此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请看经文。知足天长行第六句，宝丰业天王得菩 普化世间，常现行无尽藏解脱门。天王示现修学的法门是普化世间，常现前无尽藏。化是教化，太上感应篇里面有说到正极化人，前面一位天王表法的都是偏重在正极，只有自己心行居正，而后才能够教化众生。所以佛在四弘誓愿里面教导我们的，一定是先断烦恼，成就德行，再学法门，成就智慧，然后圆成佛道，才能够普化世间。这个是十方三世诸菩萨修学必须经历的程序，决定不能够颠倒。但是在初学的时候也不舍悲心，也富有教化众生的使命，也从事教化众生的事业。但是教化众生呢，是为了成就自己的定慧，成就自己的德行学问，所谓是教学相长，师子道成，这是我们不能不明了的。因此初发心的菩萨也要普化世间，要有这个心，还要有这个事，这个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修学有一分成就，就要将这一分成就贡献给社会，贡献给一切众生。不是说等我们成佛之后再来教化众生帮助众生，那你永远成不了佛。学到两分呢，我们以两分的定慧，以两分的成就去帮助别人，这是佛法，这是诸佛菩萨教导我们的。但是在我们智慧没有开的时候，确实很难从事于这个工作。 尤其是怕发生差错。啊，古人说得很好，错下一个字的转语，就多五百事也无甚。所以许多发心弘法的人，无论是出家在家，啊，看到过去的这些公案因缘，都吓到了，啊，都退心了，退心的人很多啊，啊，怕被因果，怕造罪业，这个想法了。是正确的，并没有错误，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退心。所以过去李老师教导我们这一些发心走弘法路子这一帮同学，我们同学人数不多，只有二十几个人。啊，但是我们的德学实在讲不够格，差得太远了。啊，但是心法了，所以老师也很乐意地教导我们。全心全力地帮助我们，他教我们一个原则，决定遵守孔老夫子教诲的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啊，要我们遵守这两句话。我们知道的可以教别人，不知道的不可以随便乱说，你就不会发生错误了吗？我知道一句，我就给人家介绍一句；知道两句，我就介绍两句；不知道的不说，就不会有错误。一般讲经说法会说错了，主要的原因呢，就是强不知以为知，啊，要顾自己的面子，啊，人家有来问，啊，不知道的也随便答，所以产生了错误。啊，古时候是不是错下一个字转语也是这个毛病？啊，凭着自己的猜测，凭着自己的想法决定产生错误。所以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没有证得阿罗汉果之前，不要相信自己的意思。啊，世尊这个教诲是真实的。啊，为什么呢？阿罗汉见思烦恼得尽，也就是说自私自利这个念头啊没有了，所以他的知见就正确。啊，在佛法里面说阿罗汉所证得的是正觉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世间固然有不少聪明智慧的人，多才多艺的人，不能说他们不觉，他们也有相当的觉悟啊。但是在佛法标准里面说呢， 他的觉悟不正。为什么不正呢？是非人我贪嗔痴慢没有断，所以他的觉悟就不能算是正确。正确的人一定是贪嗔痴慢是非人我全都没有了，真正断干净了，那个觉就正。佛法的标准呢是这样建立的，有私心就免不了有情执，我们世间人家有偏心啊。这个偏离的速度虽然不大啊，但是偏离一分偏离一秒都不能算正啊。何况呢随顺自己烦恼习气，偏离的幅度太大了。那么对于佛经祖义啊，祖师大德讲解佛经注解佛经这个意思，我们是不是真正明白了？有没有把他的意思误会错解了？这很重要啊。我们自己听教读经有误处，可是误处正不正确自己不知道，要请善知识给我们做证明。啊，我们将我们的误处向善知识报告，请他作证。这是有必要的。我们在《六祖坛经》里面看到啊，有一些真的开悟了，真的尽心了，但是没有善知识给他印证，这不能作数啊。行策禅师讲得好啊，这是六祖的学生啊。佛在经上说过，无师自通，不需要善知识作证的。他说威因王前，威因王佛之前可以，威因王佛以后就不可以。威因王佛是什么时候的人呢？远古时代啊，距离我们的时间太久太久了，无量劫前的事情啊。这是告诉我们求学应当有良好求学的态度，一定要有人给你做证明。所以像这个永嘉，永嘉是入了之后就大彻大悟之后啊，也要求六祖给他证明，六祖给他证明他就是六祖的学生。在佛门里面讲法子，传法的弟子啊，给你做证明就是传法弟子，这个关系非常密切。他们这些人如是的示现，目的是 教导我们好学。啊，那一些已经成就的了，在华严经上说，已经入化身大士的果位了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见性最低的地位都是圆教初住菩萨，化身大士了。这些人求学还离不开老师，还要老师给他做见证，何况我们凡夫，何况我们初学，尤其是他们表演的好啊，彻悟之后还不离开老师。世尊当年在世，你看多少已经成就的人，一生跟着老师不离开老师，等到老师圆寂之后，这才离开僧团去教化一方。那我们看六祖慧能大师，他的一些学生，他一生当中，在他麾下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有43个人。这43个人当中，也有不少一生不离开老师的，一直到六祖大师圆寂了，他们才离开。才到别的地方建道场教化一方。这些事情无非是教导我们知恩报恩啊，学不厌，教不倦，留在老师的身旁，还不断在学习，提升自己的境界，增上自己的定慧，这不离开啊。同时帮助老师教导初学，给老师当助教啊，因为往后来学的人越来越多，无论他能不能见性，只要发心来求学的，就不能够舍弃他。所谓是没有善根的众生，帮助他种善根；一种善根的众生，帮助他善根增长；已经增长善根的众生，帮助他成熟。一切众生根性不相同，于是善知识教学的方法有情深的自力。学生多了，当然需要有很多助教，所以这些老的学生呢，就是新的学生的助教啊。在这个里头教学相长，这也正是所谓的师资导火。这是很值得我们后人效法的。现代人定功耐心 不如古人啊，往往是乐少为足，学了一点就觉得自己很满足了，很了不起了，到外面去教化众生，赶紧去建道场，生徒弟，不知不觉当中了。